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中非常高兴的请到新唐人电视台《金谷传奇》的主持人史健先生。史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经常听史先生的这个节目啊，中间谈到很多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事情，我可以感觉出来，史先生对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研究。
这个研究是谈不上了，就是业余爱好。这个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啊，因为我发现呢，中国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其中呢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玄妙的。你比如说呢，古时候这个人呢，盖一个房子的话呢，他要讲风水啊，然后婚丧嫁娶的话呢，讲黄道吉日。
是，
这不只是生活中这样哈，就是包括日常娱乐的时候，其中呢也有很多玄机。
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哈，这个《红楼梦》里边呢，管设父呢叫做酒令的老祖宗，就是
设
说，
父，
对，设父的话呢就是射箭的射。覆的话呢，就是覆盖的覆，它的意思的话呢，就是把一个东西啊，拿这个东西盖起来，然后呢，让大家去猜。你看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师叫李商隐啊，他有一首诗非常著名，叫《无题》呀。
对，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
对，
翼，
心
心
有
有
灵
灵
犀
犀
一
一
点
点
通。
通。
后边的话呢，还有两句，一个呢是叫做"隔座送钩春暖酒"。下边一句"分曹射覆蜡灯红"，
这
就
个
是
我
指
就
这
没
个
听
射
过
覆。
啊。
对，送钩跟射覆的话呢，那就是古时候非常著名两个酒令。这个射覆的话呢，这个算得准的人的话呢，他都是用起卦的办法算卦呀，去算一算这个藏起来的东西是什么。
算卦。
对，这个有一些这个历史上的记载非常的有名，比如说呢《三国志》，大家知道《三国志》是正史嘛，
是。
24史第四部哈。
对。
这个里边的话就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姓管，叫管路，他住的地方呢叫平原。他算卦就非常的有名。当时呢，平原有一个太守，这个太守姓刘，叫刘斌，他不服气啊，他就
不
觉
服
得，
气。
对，他不服气的话，他想测试一下，看看短路呢，这个管路这个算卦算
功
得
力
怎么
如
样
何？
了？对呀，他拿了一个箱子哈，放两个很古怪的东西，
这样
然后
子。
让管路去算。管路的话呢，他这个掐指一算呢，他说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印囊，就是盛放印章的那个印囊，还有一个是山鸡毛，山鸡的羽毛。
这
哎，
样
当
子。
时刘斌呢打开这个箱子一看呢，果然是这个，那是非常非常的准，刘斌也很吃惊。这个说到这个管路的呢，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啊，非常的著名。因为管路算卦算得很准啊，后来曹操呢他也听说了，他就把这个管路啊就叫到他这个地方来。哎，当时你想这个三国鼎立嘛，曹操呢很想知道天下大事，他就问管路，他说你帮我算一下哈，这个以后天下能不能统一？这个管路啊写了两句诗，
哪两句？
对呀。第一句话呢叫做"三八纵横黄州一虎"，第二句呢叫"定军之难商折一国"
听不懂
对，你给我解释一下哈，解释一下，非常的这个浅白。后来呢，曹操当时他其实也听不懂，哎，第二年正月的时候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曹操啊，他有一个弟弟叫夏侯渊，在定军山呢被刘备手下一个大将，这个人呢叫黄忠，被黄忠给斩了。这个曹操才想明白为什么呢？三八纵横，三八二十四，那年呢正好是建安24年。黄州遇虎，那年是猪年，黄州。这个遇虎呢，这古时候啊，这个地支12个月呀、都是相对的。哎，正月的话呢，永远是属虎。所谓黄州遇虎的话，就是这个猪年的正月。所以第一句"三八纵横黄州遇虎"的话呢，讲的是时间，建安24年正月。哎，这个"定军之难商折一股"的话呢，讲的是地点跟事件。定军之南呢，就定军山的南面。商折一股呢，这股是这个大腿的意思。因为古时候讲这个兄弟是手足嘛。
对。
这个夏侯渊呢，他跟曹操是兄弟的关系。商折一股的话，就说曹操有一个兄弟的话，可能要死。
这样子。
对，所以说管路的话呢，他已经提前预见到了，说夏侯渊到那个时候要死，可是呢，这个天机不能够随便的泄露。
哎呀，真是。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史健这样讲啊，我真的觉得是他很有学问啊。
那
但
倒
是
谈不
这
上。
让我想到一句，孔夫子讲的话，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对。
生有命，富贵在天。也就是说呢，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命运的。
对。
我们东方这么说呢，西方也好像是这么说。我就曾经看过圣经上面好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凡事有定期，万物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这个杀戮有时，建房子有时，拆房子也有时。"
对啊，所以说，因为他这些东西都是定好的嘛，算命算得很准的人的话，就是因为他能够看到这样的未来。
那是啊，刚才史健讲了这么多故事啊，我是 非常的惊叹啊，能不能请您再多给我们多讲几个例子？
这样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在历史上非常的多。
嗯，
像这个东周列国志上啊，讲了这个一个孙庞斗智啊，
哦，很有名。
对，孙膑跟庞涓，他们两个呢，原来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们跟苏秦、张仪啊，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哦，
这个孙膑跟庞涓的话是学兵法。
嗯，
有一次啊，这个庞涓下山提水的时候呢，就听说魏国在招人，而且呢就是出很大的价钱。
哦，
庞涓就心动了，他说我要去魏国去做官。他没等说的时候，那鬼谷子已经知道了。这鬼谷子啊，就让庞涓说你出去摘一朵花来过来给我。
嗯，
这庞涓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就摘了一朵小花拿过去。鬼谷子一看，说这朵花啊叫马兜铃。
嗯，
这种花呢是一开十二朵。
嗯，
应在呢你享受十二年荣华富贵。
这么有意思。
对，他说这个花呢是采于鬼谷，见日而萎，就是看到日光之后的话就枯萎了。
嗯，
这个鬼呢旁边加一个萎字，正好是一个魏。
嗯，
哎，魏国的魏。他说你这个出身呢一定是在魏国，
也就是刚才你讲到魏国正在招贤。
对对对，他算得非常的准。那后来呢，这个鬼谷子呢就告诫庞涓，他说你这个人呢不能够欺骗别人，如果你要骗别人的话呢，以后你会可以上别人的当。
那是一定的。
最后呢他就送给这个庞涓八个字，叫做欲羊而戎，欲马而卒。
哦，
这个后来呢庞涓不听鬼谷子的话呀，他就去欺负孙膑嘛。
嗯，
结果呢他最后自己上了孙膑的当，在马陵道啊被万弩，就是万箭穿身呢，他就给射死了。
是的，是的，对。
所以说呢，这个鬼谷子的话呢，对于庞涓的这个富贵的地点呢，他死亡的原因呢，都算得非常的准。
是。
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在孙膑下山之前呢，
嗯，
鬼谷子给孙膑也算了一卦。
哦。
这个孙膑呢，他原来不叫孙膑，他叫孙宾，宾客的那个宾。
宾客的宾。
哎，鬼谷子这个算完卦以后啊，他给这个孙膑的宾，这个膑字左边呢加了一个月字，就是右字旁。
嗯嗯，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就变成了膑字。
嗯，
这个膑的话就是弯曲膝盖骨的意思。
对，
也是古代的一种刑罚。
哦，
这鬼谷子的话他早就看到了孙膑要弯曲膝盖骨，但是呢他不好说。
嗯，
哎，
刚刚提到这些啊，都是我们东方的一些好像预言家啊，这些算命的人讲的故事。那我这边收集了一个西方的故事。
哦，
这个很有名的就是一个叫做 Nostradamus，
这个人听说过。
就是，对，诺查丹马斯啊，一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诸世纪》。那当时他生存的那个年代呢是1551年，就是说他当时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那亨利二世那个时候正值壮年啊，中年，他就也很想知道他未来这个命运如何。
uh-huh.
就像您刚刚前面那个
曹操把曹操叫来。
对，所以他有一天就请这个诺查丹马斯到他宫殿里面来，想问说请问一下我这个未来这个会怎么样啊。这个诺查丹马斯就跟他说啊，他说啊，你有那么一天啊，你会被这个枪刺中这个颅部，而且是从这个一个这个护盔里面插进去而死。哦，国王一听说那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在10年之内就会发生。那他讲的这句话呢是1551年啊。
嗯，
他出了那本就是我刚刚讲诸世纪那本书是1558年出的。
嗯，
那这本书他出的时候里面就有写了一首诗啊。他这首诗是怎么讲的，他就是说有关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亨利二世啊，他说有一天呢将有一只年轻的狮子啊会击败老年的，然后在花园里面呢一对一的比赛正在进行，他突然刺中了黄金炉具里的护具里的眼睛，两伤合为一处，不久他便疯狂而死。
啊，
那这是他那首诗里面
具体怎么应验呢？
具体怎么应验呢？就这本书发表以后大概1年多吧。
嗯，
这个亨利二世有一天这个心血来潮，他就找了宫殿里面一个这个他的禁卫队队长。
啊，
这个人身材魁梧，骁勇善战啊，所以人家都称他为狮子，他的外号就叫狮子。他说俩咱们两个来比武。
啊，你这一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错，他就那他想到说比武的话就是要注意国王的安全啊，所以他说把两个人那个枪头啊用那个皮套把它套起来。
哦，
所以怎么样也不会受伤，对不对？
对。
结果没想到呢，比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禁卫队队长这头狮子啊，
嗯，
一枪刺去，结果那个皮套掉下来，正好果然从他那个国王戴的那个黄金头盔里面啊那个缝里面插到他眼睛里。
哦，
就不幸被刚才那个诺塔丹马斯的誓言
中，
然后没多久以后呢，这个国王就是虽然说宫殿里这个医生想办法去救他，但是他在没多久之后就果然就发疯而死了，完全是印证了刚才诺塔丹马斯讲这句话。而他死的那一天呢，正好是诺塔丹马斯讲这个10年的最后一那一天，
看下这命运是躲不掉的啊，
是躲不掉的。
须啊，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属于生死大事了哈。
对，
就要是按照古人的说法呢，不只是生死富贵这样的大事，就包括呢非常细小的事情，
鸡毛蒜皮的事，
对，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古时候有一句话呢，叫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说你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啊，这可能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嗯嗯，
非常细腻啊。那么这个佛教中的一种说法叫做三世因果，
嗯，
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这辈子受苦或者是享福的话，那可能是上辈子做坏事和做好事的结果，那这一辈子做好事还是坏事的话呢，来决定下一辈子他的命运呢好还是坏。
嗯，是的。
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算命会算那么准呢？
其实我您刚刚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有一集节目里面介绍这个修炼，那里面讲到呢，有些修炼人呢达到一个层次以后呢，他就会出一种功能叫宿命通的功能，而这个宿命通呢就是说可以看到未来。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三世因果，我在猜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有宿命通的功能，它可以知道未来。
哦，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呢，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例子，可能是不是很恰当哈、啊
嗯？
就是电脑你可能都用过哈，人人都用过。
是。
那电脑呢有快也有慢。
对，像那个中央处理器 CPU 啊，
对，
有的快有的慢。
那电脑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程序是编好的，那么输入参数是一样的话呢，输出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对。
那么如果你有两台电脑，比如说一台快一台很慢啊，
嗯，
同时运行同样的程序，然后输入同样参数，
嗯嗯，
那慢的电脑还在算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可是那快电脑呢已经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了，它已经在那儿了，
嗯，对，
只不过是慢的电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而已。
是，所以呢照你这么讲呢，就这两部电脑好像就是在不同的空间的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快的，就是说它这个速度快，所以它就是时间来讲就是快，另外一个是时间慢，那所以那个有宿命通的人呢，他大概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快的这个空间的这个电脑的结果，因为结果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就已经先看到了。你刚刚讲这些啊，算命都算这么准，而且命都是好像定好了，
对啊，
大家都觉得说啊，命就是这样了，那能不能改呢？
这个好像非常难。我听说呢，就是说如果人做了非常大的善事呢，或者非常大的恶事，或者是呢走上修炼的路，才有可能改变人生，其他呢是没有办法。
哦，您刚刚讲的修炼，是不是我了解就是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诸恶莫作，是诸善奉行，
对，
就是从做好人开始。
对对，这个呢就是刚才讲大善事啊，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名啊，叫裴度还贷。这是这个元朝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元曲作家叫关汉卿，
嗯，他就是写窦娥冤那个，
对对对，他写了一个剧本呢叫做裴度还贷。
嗯，
裴度呢是唐朝一个非常穷的一个书生了，那算命的人呢看他说他以后要饿死，
他
比较惨哈。后来的话呢，他有一次呢就在这个寺庙里面上香的时候，他发现香案上有几条玉带，非常值钱，大概价值差不多要1000两银子。
哇！
他知道这个丢失玉带人一定非常着急，他在那等这个施主过来啊。后来来了一个女的呢，就把这个玉带就给拿走了。那个女的呢，她是拿这个玉带去救她父亲的，她父亲吃官司啊，在监狱里面，她需要拿玉带把她父亲赎出去。
嗯，
那裴度还了这个带之后的话呢，他后来又遇到那个相士，那个相士看他面相，他说：“哎呦，他说你这个面相很。”变化很大啊，他说你一定是做了很大功德的事情啊，就问裴度，裴度呢就说，他说这么一件事情，
嗯，
那个相士就说，他说以后你啊富贵不可限量。后来裴度呢中了进士，做官呢一直做到宰相这个职位。
这大概就是所谓善有善报的现世报吧。
对，哎，永旭呢，我刚才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哈。
什么问题？
如果说以一个人的生命的话都是定好的，
嗯，
那么是不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序安排的呢？
嗯，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的确很有趣，抱歉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啊，但是又给我们出了一个未解之谜的题目，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呢再来探讨。好，各位观众，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今天非常感谢史健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替我们带来这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下次再会，
观众朋友再见。